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当基督教进入我们的文化当中，我们成日都会问一些问题的，就是基督徒可不可以乜乜乜啊，基督徒可不可以乜乜乜啊。其实这个是反映着呢，是信仰和我们的文化呢是有一个的可能对立啊，或者有一些可以讨论的地方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求主赐我们智慧，我们一方面高举我们的信仰，但是同时间我们能够尊重我们的文化。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你要去传福音给人，第一样东西你要表达我们对他的尊重。你未必同意，但你起码尊重他。所以我们也都是不好因为我们太尊重他，我们将我们的信仰又放低了给他老去。所以你一定要分清楚主次，我们的基督教信仰可以提升我们的文化的，都是跟我们的本地的文化互动的。好了，今天请来李松恩老师读出麦基牧师的稿件，带领我们一起穿越圣经。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哥罗西书二章二至七节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保罗很详细地说明自己为信徒尽心竭力的原因，是为要令教会弟兄姊妹的心得到安慰或者被鼓舞。怎样达到这个目的呢？就是透过在爱中教导信徒，令信徒更加明白神的奥秘就是主耶稣基督，从而得着一切的丰盛。作为基督的仆役，保罗要用诸般的智慧劝诫各人，教导各人，将神的道传得完备。保罗提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风风足足有完全的悟性。教会是要在爱中得以建造，组成一个合一的群体。而在这个过程里面，弟兄姊妹的爱心不但得到成长，对福音的认识亦会逐渐的提高。这些的认识会带来丰富的福气，让我们活在充满爱心和饶恕的团契当中。爱心和对真理的认识两者相互影响，当真理在实践当中被应用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更加明了真理，亦都变得更有爱心。基督徒生命是包括了知、情、意、行四个方面，这些是每一个接受了主耶稣基督的人所必须有的生命流露。收信者虽然已经有好好的表现，但是仍然是需要保罗的劝勉和提醒。基督徒生命成长需要个人和基督的联合，亦都需要有人作出教导和提醒。这些就是为什么信主的人需要有教会生活的原因。没有了教会，一个基督徒可以怎样在信仰、知识、关系、情感各个方面得到建立呢？没有了这些基础，一个基督徒又怎样 行在基督里面呢？或者简单的问，一个人在没有教会生活之下仍然可以行在基督里面吗？答案呢，可能是可以的，不过这个人将会很容易软弱，很容易被激倒的。我们什么时候跟教会疏远，什么时候就开始软弱？身体上任何一个肢体没办法单独存在的，我们都必须参与一个健全的肢体生活。经文的第三节，我们看到一切智慧和知识的宝库都蕴藏在基督里面。我们完全可以靠基督赐给我们的智慧去认识主耶稣基督。因为在马太福音七章七到八节，主耶稣讲过，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当我们立志寻求认识主耶稣的时候，神必定会赐我们智慧，可以认识到主耶稣基督。同时当我们立志为了兴旺教会向主耶稣寻求智慧的时候，祂亦都会将智慧厚赐给我们。保罗竭尽全力去奋斗的另外一个目的，就是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那并不是说保罗轻视花言巧语，如果这样的话，保罗根本不需要用竭尽全力这么重的字眼。花言巧语原文当中是单数的词语，相信是一个统称，泛指任何有说服力能够诱惑人离开真道的那些言语，那些论证。而保罗在下面的经文就会逐一揭开花言巧语的虚伪和错误。哥罗西书第二章六至七节可能是传书的核心思想所在。一方面总结上文有关收信人在基督里面的事实，而另一方面就带出接受基督之后对基督徒生命的含义。这两节经文亦都是开展了二章六节到四章一节这整个段落的一个引言来的。既然这个连接词一方面总结上文讨论，同时又引出下文。第六节话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是指邀请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的心中和生命之中，因而成为信徒的。这些已经接受了基督耶稣的人，是必须活在祂里面。保罗吩咐收信人要在基督里面行事为人，表示基督徒的生活没有任何一刻是可以离开耶稣基督的。这个吩咐建立在一个前提上面，就是既然你们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在保罗的眼中，信徒要在基督里面行事实在是自然不过的事情，就好像好树结出好果子一样。保罗有这样的吩咐并不是因为收信人在这方面失败了。我们见到书信的开头，保罗已经为到哥罗西教会在基督里面的信心去感谢父神。来到这里，保罗吩咐他们要在基督里面行事，很明显是针对他们中间有人用他的哲学和虚空的废话混乱了神的道。这样看来，保罗吩咐他们不是因为他们并没有在基督里面行事，主要呢是要提醒他们谨慎继续保持住在基督里面的状态。基督徒要怎样行在基督里面呢？保罗跟着呢是用了四个分词加以说明，包括扎根、被建造、得以坚固和满有。前两个分词呢是被规限在在他里，就表示了人如果要行在基督里面，就必须在基督里面扎根和被建造。这里呢可以是针对指知识方面的，因为上文提出作为福音的执事，保罗是有责任将神的道或者基督的奥秘全讲得圆满的。此外，在他里面扎根和被建造 亦都可以只是关系方面的事。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四节，主耶稣在离别之前就曾经提醒门徒，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就不能够结出果子。同样，基督徒的生活是建立在这两方面之上的。一方面，既对耶稣基督的奥秘要有扎实的认识，另一方面亦都要同耶稣基督有亲密的关系。没有了这两方面，基督徒生活就欠缺了一个稳固的基础。因此，基督徒要在信仰里面得以坚固，并且是充满感谢的心。跟着下来，我们继续研读哥罗西书第二章八至十五节的内容。哥罗西书二章八到十节，保罗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在这里，保罗在二章八到十节是吩咐着收信人要小心会令他们远离基督的哲学、学说或者传统的。既然神一切的丰盛都是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而基督亦是所有执政掌权者的元首，那信主的人呢，实在就没有必要从其他途径去寻找智慧和知识，好像在基督里面会欠缺了些什么。保罗跟着在十一至十五节那里，他是进一步讲解十字架的功效，可能是和某些入侵了在他们当中的花言巧语或者是人间的传统有关。承接上文，保罗在这里吩咐收信人是要谨慎，免得有人将他们掳走。这些人到底会用什么去掳掠哥罗西的信徒呢？就是通过哲学和虚空的废话。在原文当中，哲学、虚空或者空洞，以及废话或者欺骗，这三个词语都是用了阴性的所有格，并且同样是属于一个介词短语。因此呢，我们可以是三者同时是指向着同一件事情的。再加上整个介词短语呢，只有一个定冠词在哲学这个词语前面的。新汉语译本呢，就将它翻译为藉着空洞骗人的哲学这样的意思。按照这个理解呢，保罗在提醒着收信人要谨慎，因为有人正是通过空洞和欺骗人的哲学想去掳掠他们。保罗眼中的哲学到底是什么呢？原文跟着用了另外三个介词短语去说明。第一，按着人的传统；第二，按着世上粗浅的学说或者世间的基本原则；第三，不按着基督。究竟前两者在当时实际上是指着什么呢？就着这个问题，学者是有很多不同的推敲。现阶段，我觉得不需要进入到重构历史处境这么复杂的问题当中。我们只要知道第三个指标其实已经足够了，即是说不按着基督。各样人间的传统、不同的学说或者有他们自身的价值、道理和智慧，但是只要他不按照着基督的奥秘，那这一切通通都会成为空洞的骗人的哲学的。因此呢，基督的奥秘其实成为了衡量一切学说的准则。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就是那看不见神的形象，万有都是在他里面，藉着他和为了他而存在。 因此，如果任何一个传统、一个学说将人从万有的这个根源拉开的话，那他一定是欺骗人的，亦都是无意义的废话。
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我们需要谨慎，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多元主义的社会里面，经常被要求开放接纳。那没错，我们要学习和不同的人相处，尝试明白他们的思想、价值观和我们有什么不同。在一个多元思想当中，我们都要有宽广的心，尊重和我们看法不同的人。至于沟通对话，就可以促进意见人士的彼此聆听，互相学习了。不过作为接受了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都有底线，任何引导人离开基督的思想、基督的价值，这些都是欺骗人的，是没有意义的空谈。基督的奥秘是我们用来衡量一切学说、哲学和宗教的一个最高准则。我们已经宣认耶稣基督是主，他是一切丰盛的源头。在这一点之上，基督徒是没有妥协的余地。而在这个意义之下，基督信仰呢总会是排他的。为什么我们这么确定呢？是因为神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住在基督里面嘛。而基督徒在他里面亦都已经成为丰盛，变得圆满了。言下之意就是，既然信基督的人已经在基督里面得到一切丰盛，为什么还要去其他地方尝试寻求智慧知识，好像基督有不足的地方而需要补充呢？如果是要补充，就只有基督未尽的苦难需要福音的执事去补满而已。在这里保罗提醒一切接受了主耶稣基督的人，既然肯定了神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面，就不要盲目的愚蠢的去追求那些引导人离开这个丰盛源头的假知识了。要提防那些空洞的欺骗人的哲学，基督徒必须在基督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有一个小故事或者可以帮到我们理解神的丰富。从前有个皇帝不是很喜欢他的皇后，就对皇后说，明天开始我要跟你离婚了。不过呢，皇宫里面的一切，哪一件是你视为最宝贵的，你今天可以拿回家。到了夜晚，皇后要求皇帝最后一次饮宴，她用酒灌醉了丈夫，然后呢用桥将他抬回娘家。第二天朝早，皇帝一醒，哇，好诧异，自己竟然睡在平民的房屋，就问坐在旁边的皇后了。皇后答，你不是说任得我将皇宫里面最宝贵的一样东西拿回家吗？我呢眼中视你为最宝贵，所以将你带了回家了。这个时候皇帝觉得皇后好聪明，就呢同佢和好如初，携手再入宫廷了。皇后因为有咗皇帝，其他一切都系属于佢嘅啦。同样下，我哋有咗耶稣就拥有一切。神既不爱惜自己嘅儿子为我们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嘅赐给我们吗？我哋同基督联合，我哋就有份于基督所拥有嘅一切。基督的一切产业都是我们所承受的产业，我们在基督里面，祂也在我们里面，我们已经被摆在祂里面，与祂合一，并且接受了祂一切的恩赐。属于基督的人是已经在基督里面得到丰盛，而且在基督里面的人不再需要顺从任何其他的主人，因为耶稣基督是各样执政掌权的元首。哥来西书二章十一至十二节，保罗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 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保罗强调，他们在基督里面是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除去肉体情欲的基督的割礼。按照犹太人传统，凡是初生的男婴第八日就要接受割礼。割礼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同神立约的记号，表明自己的身份乃是神的子民。保罗在这里就澄清，基督徒所受的割礼是属于不同性质的。肉体身躯这个词语在一章二十二节出现过，那一段是强调神藉着爱子在血肉身躯上的死亡，来到令人与自己和好，当中并没有情欲的意思。人与神和好是已经在基督里面发生了的，但是怎样在人身上去实现到呢？答案就是通过洗礼。保罗指出，信徒在洗礼当中和基督一起埋葬，亦都在洗礼当中因为相信神的大能作为而和基督一同复活。神的大能作为在哪里彰显呢？就是在基督从死人中复活这件事情上显明。希腊有这样的神话传说，曾经有船只经过爱琴海某一处海峡的时候，是会听到女子非常美妙的声音的。不但船员，连船长听到都情不自禁，会逼到去船头那里继续听这个女子的歌声，以致很多的船脱离航线，逐礁沉船。有些船长为了避免这种事故，甚至叫人用绳绑起自己，不过始终没办法去忍受抵受到女子歌声的引诱。只有一只船可以平安无事地经过到这个海峡的，是因为船长拿着琴自己在船上高歌，而他的声音比起那个女子的声音更为动听，因此船员就不受女子的引诱，能够在船上正常地去操作航行，平安渡过那个海峡。住在我们里面的基督已经被钉十字架，已经从死里复活，所以呢，只有他能够令我们脱离到过去一切罪恶私欲的缠绕。哥罗西书二章十三节，保罗说，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保罗强调，未信主的人其实都是死的，这个是讲属灵意义上的死，即是与神隔绝，在思想上与神为敌。不信的人以往在过犯之中和肉身未受割礼之中，他们死去，现在却是和基督一起活过来了。藉着洗礼，神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将针对我们的罪债记录，连同攻击我们的裁决全部都抹走了，通过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位基督为我们成就这个恩典。既然神赦免了我们的罪，以后再没有任何执政者掌权者可以凭律法来攻击我们了，于是信主的人就被列在海船的行列当中，可以公开的面对群众。正如罪犯要逃离本国，因为在本国犯了罪就要受本国惩罚，他可以去到另一个国家，那就脱离了本国的制度。同样，我们如果已经同主一同死亡，脱离了死亡在我们身上应有的势力，从死亡里面翻出来又复活了，那我们就进入另一个范围里面去过新生活了。那过去可以叫我们死亡的律法，现在在我们身上就失去了作用了。如果掌管我们的律法在我们身上失去作用，那今天我们就不必再受它的控制了。 哥罗西书二章十四节，保罗话：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有碍于我们的字句，就好似呢一个欠债嘅人吓，到咗时候佢冇钱去还债，咁欠单上面所写嘅内容就有碍于佢啦，成为一个字句，令佢内心不安。法理上又要受到追讨，因此呢都唔敢面对债主。我哋对神嘅律法都系咁，当我哋有责任遵守神嘅律法，但系又守唔到呢，咁就喺律法上边成为咗一个欠咗神债嘅人，因此唔能够同神有所交通。摩西律法只能够向人显明乜嘢系正确嘅行为，却冇办法赐俾人生命，亦冇办法赐俾人能力，令人可以顺服到神。旧约遵行律法的得救之道呢，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神藉着基督耶稣和圣灵是重新同人另立更美的新约。现在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还清罪债，神就赦免我们的债，好像债主将欠单扔入火炉烧了一样。之后我们同神之间不再有阻碍，亦唔再有不安，可以坦然嘅交通。呢、这个就係保罗所讲把他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嘅意思。因为对于过去嘅债务，我哋已经冇任何嘅责任。哥罗西书二章十五节，保罗话：既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跨胜。基督藉住喺十字架上嘅死，战胜了世界上属魔鬼的权势和撒旦的能力，亦都败坏了核制人心的邪恶势力。神的儿女和基督一同分享他的胜利。信徒不单止得胜了世界以及其中一切试探，还由圣灵得着能力，能够和空中属灵气的恶魔来到争战。通过这段经文，我们看到对保罗来说，洗礼不单止是一个向公众宣认信仰的礼仪，更加不只是一个加入教会的仪式。洗礼其实是一个和基督一同埋葬、一同复活的神圣时刻。当然，洗礼要发生到效用，是需要人的信心，相信神在耶稣基督身上显明的大能作为。早期教会信而受洗是自然的事，两者不会分割。基督教强调唯独信心，有时到了一个地步，有些人会将洗礼单单视为一个公开见证信心的礼仪，甚至有人列举圣经说，人只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足够的了，洗礼不过是外面添加的仪式。不过在这里我很想提醒大家更多的思考，到底这个是不是保罗的想法和教导呢？其实洗礼对你又意味着什么呢？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停在这里，下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欢迎你随时发电邮给我们讨论关于哥罗西书的疑惑或者困难，可以写信给我万峰或者给李松恩老师都得。如果你喜欢手写信，我们的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一号十楼。欢迎你写信给万峰，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在我主基督信心，愿听主。